上回书说到蔡锷在这一连弟兄的保护下是赶奔昆明，刘祖武真不是吹牛啊，那带着一连人呢全副武装，果然一路平安无事。这时候早有人骑着快马进昆明给报信去了，云南的将军叫唐继尧，寻暗使任可成跟他们去打招呼去了。单说这天蔡锷早晨9点多钟吧，就来到云南的西关呐、刚到西关就听见对面是鼓号喧天，欢迎蔡将军回来，欢迎蔡将军胜利归来，咚哒哒哒哒哒哒，欢声雷动，鸣礼炮19响。云南将军唐继尧、寻暗使任可成，还有过去的江西都督李烈钧、师长、旅长，昆明的头面人物，足能有几千人在这热烈欢迎。从几十里地以外，所有的老百姓也赶到了，万人空巷组成了人海，但见彩旗招展，鼓号喧天，是鞭炮齐鸣。蔡锷感动的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，其他的人也哭了。就在这时，唐继尧从马上跳下来，任可成紧跟着他，松婆你回来了。哎呀松婆呀，真没想到还能见面。同志们是热烈拥抱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甚至高兴的你捶我一下我拍你一下。有人提议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赶紧进城吧。蔡锷走的最前面，其他的人在后头保护着，真像众星捧月一般。再看父老乡亲、扶老携幼、士农工学全都到了，简直是前面都没法走，有很多军队出动维护秩序，跟老百姓说好的，大家把道路闪开，你们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。后来蔡锷干脆从马上跳下来步行进城，不断地跟老百姓打招呼，可见他的人缘有多好，威望有多高。等到了将军府，唐继尧下令盛排宴宴，给蔡锷等人洗尘，其他的人左一波右一波来看蔡将军，都被唐继尧挡架了，理由是蔡将军一路太乏累了，等改日再接见大家。大伙也同情，一直折腾到晚上，唐继尧这才进屋。松婆，看来云南的老百姓对你奉若神明啊，你不在云南的时候我是代理都督，现在被老袁任命为云南将军，我不称职啊，你这一回来赶紧接应，我呀做你的副手。蔡锷一摆手，别，这个事儿咱们以后再谈，我打算召开一个紧急军事会议。哎，松婆，着什么急呀？你回到家了应当休息几日，你看你劳累的不成样子了。不，我觉着我的精神非常足，我想跟大家见见，把这一肚子话要倒一倒，不然的话我睡不好觉。行行啊，只要你支持得住我就满足你的要求。来，传我的命令，团长以上到大会客室召开紧急会议，不准迟到。是。当天晚间由唐继尧主持会议，蔡锷发言， 屋里的黑压压的，全都坐满了人，人们聚精会神听着蔡锷的讲演。这蔡锷就把在北京的所遭所遇如实地讲了一遍，特别着重指出袁世凯伏笔地质的种种罪行。人们听完了都有点坐不住了，一个个是摩拳擦掌，咬碎钢牙，这个毒夫民贼，这个袁大脑袋，非把他打倒不可，非把他枪毙不可。蔡将军您说吧，咱们应当怎么干？蔡锷一看大伙情绪这么高，干脆就开一宿会吧，不用休息了。最后蔡锷跟唐继尧、任可成一商议，第一，把袁世凯任命这些官职全都废除，一律改用民国的官职，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人吗？还恢复都督府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，没都督怎么能行？大家一致同意让蔡锷接管都督印，蔡锷说什么也没办。他说的清楚，我这次回来是跟诸公联合起来讨袁，没有个人得失在内啊。唐继尧也在云南待了多日了，理应接云南都督印。就这样经蔡锷一提议，大家一听也对，唐继尧说什么也不敢，有蔡锷在这儿，我怎么能做都督呢？后来经过再次谦让，唐继尧没办法了，恭敬不如从命，好，我就暂时代理都督之职，什么事情还得请教蔡锷。这是头一件事。二一件事，蔡锷详细地询问了云南有多少军队，有多少子弹，器械如何，粮台怎样。唐继尧说，松坡，这一点你放心，我接着你的密电之后早就着手做了准备了。现在咱们手下有四个整编师，40个巡访营，加在一块儿能组成70军队，7个师啊。不过那时候那个师的编制不像现在这么多，每一师也就是7000人左右吧，那么这7个师就好几万人马。蔡锷满意的点点头，好吧，把巡访营全都编成师，我们现在手下要有7个整编师。他又听了听唐继尧说的器械的情况，蔡锷一算计，就我们这支人马跟老袁接了伙之后起码能支持半年，够了。袁世凯还能挺半年吗？他倒行逆施，举国都愤怒啊，大概3-4个月就能把他打垮。蔡锷是信心十足，经过研究之后要组成讨袁军。这讨袁军大伙议论纷纷，有的说干脆就叫这个名得了，叫云南讨袁军，有的说这名不好听，是不是叫静谧军，因为他倒行逆施，我们要静谧，有的叫清贼军，这袁世凯是督抚民贼。蔡锷笑了笑，这样吧，咱们是保卫共和，也可以说是保护共和，反对君主专制，我提议干脆就叫护国军，大家看怎么样？我哎行，哎这个名还响亮，还恰如其分。就这么样，这7个师定为云南护国军，而且要组织3路讨袁大军。1路军的总司令是蔡锷， 二路军的总司令是原来的江西都督李烈钧。因为李烈钧二次讨袁失败之后就到了昆明了，一直跟唐继尧在一起，那也是个大将啊，所以被任命为第二路讨袁军总司令。那么第三路讨袁军总司令由都督唐继尧兼职，这七个师是这么分派的：蔡锷带着三个整编师一个提团，李烈钧带三个整编师一个提团，那么就剩下一个师，这一个师负责保卫昆明和云南，兵源不足，马上成立招兵局，扩充人马。唐继尧守摊，蔡锷、李烈钧分两路夹击袁大头，而且确定的在中华民国五年元月一日就誓师出发，明天就可以粘贴布告。你说蔡锷这一个人真可以说是左右乾坤，到这之后整个云南就沸腾起来了。书说简短，到了中华民国五年元月一日，众人陪伴着蔡锷全都是全身戎装到大教场检阅军队开始誓师。这一天碧空如洗呀，再加上云南的气候宜人呐，观看这场阅兵式的足能有十万老百姓。有道是人上一万无边无厌，人要到十万就彻底连天，组成了人的海洋。头三天教军场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中央的将台是高高耸立啊，五色的栏杆周围挂着军旗、中华民国的国旗和各种彩旗，地下全都有白线，参观的人站在什么地方，军队站在什么地方，那是不能错的。出动了两个团的兵力在这维护秩序。当蔡锷在唐继尧、朱德众人的陪伴下来到将台的时候，老百姓欢声雷动，礼炮齐鸣。在蔡锷的身后紧跟着的是总参谋长罗佩金、参议处的处长殷成宪、秘书李日该、副官长何鹏翔、第一批团的团长刘云峰、第一支队的支队长朱德、云南都督唐继尧、任可成，能有上百人吧，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，就来到将台。蔡锷下马，众人陪伴走上将台啊。当蔡锷出现的时候，把手往上一举，下面又掀起来高潮啊，欢呼声持续了能有五分钟之久，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啊。您就想想，您要参加这个场面，你是什么心情？看来中华民国是大有希望，人们把一切的希望全寄托到这伙人身上，尤其是蔡锷蔡将军。唐继尧以云南都督的身份主持了会议，最后由蔡锷讲话。蔡锷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，讲话的内容无外乎组织护国军、保卫共和、推翻专制。而且蔡锷代表众人在这宣誓就职、对天盟誓，大会开的是庄严肃穆。会议结束之后，唐继尧代表云南护国军 向全国通电发表了讨袁檄文。你得出师有名啊。这个檄文大致意思呢是这么说的，为中华民国五年元旦，云南中华民国护国军军政府都督唐继尧，第一军司令官蔡锷，第二军司令官李烈钧。檄文曰：国贼袁世凯粗制取材，天赋尖角，阴险毒辣，专一耍弄权术，逼亲帝退位于前，窃民国大权于后，口唱民主，实则专制，结党营私，滥借外债，知天下万姓死活于不顾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夫国为重器，民国来之不易，乃数万英灵前仆后继所缔造。袁贼丧心病狂，道行逆施，公然变更国体政体，使我四万万同胞重现专制之苦海，实属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。纪尧等乃国民之官，当捍卫民国之权，与袁贼及其爪牙水火极难相容，今起义军兴师问罪，切望商工学兵及我四万万同胞百姓同心同德，共讨国贼，有钱出钱，无钱出力，喜荡屋后，光我河山，上对英灵而不愧，下对宗族而不耻。盖文顺民意者昌，逆民意者亡，我军必胜，袁贼必败，皇天厚土，实践我心。唐继尧宣读的是慷慨激昂，在场的人是无不落泪，其中安南来了一个商人，受了感动了，当场报名捐资60万资助护国军。由于他这一带头，就在场的人纷纷解囊，有多少钱拿多少钱。你说这个场面有多感人吧，这都是自发的，不是说事先都安排好了，没有。蔡锷是再三谢绝，老百姓不答应，就这样这一大笔钱相当可观了。唐继尧一边掉眼泪一边点头，好，把大家的名姓都留下来，将来必有补报。之后众人陪着蔡锷、李烈钧检阅了三军，然后是即其出发。蔡锷的第一路护国军是攻打四川，李烈钧的第二路军是攻打贵州，同时向全国发出通电，宣布云南独立，跟老袁斗争到底。这个影响有多大呀？迅速波及到全国乃至世界。翻回头来再说袁的脑袋，一心想当皇帝，掐手指头算计，眼看就到了中华民国元月一日了，按他签署的命令，这天是登基的日子，我就可以龙冠龙袍，坐在太和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。现在这日子还没到呢，可以说度日如年嘛。按他的分派，这一天他要接见在北京的班长、排长，要跟他们共庆元旦。命令一下，手下人闻风而动啊。那光北京的北洋军队那也老了，光班长、排长 那得上万呢。后来经过挑选，哎，组成了2000人的队伍，层层讲话，告诉了啊，元皇帝要接见你们，这是无上的光荣，你们要遵守纪律啊，服装要整齐，任何人不准喊叫和闹事，如果出了问题，威你们侍卫。这2000人呢，经过严格的训练，全都洗了澡，里外三清，灰色的军装、大衣全发下去了。在12月31号这天，全都排着队伍到了中南海，天还不亮呢，由中南海的后门他们进来了，在宝光门前边排开了长长的队伍，在这耐心地等待元皇帝要接见他们，一直等到上午11点了，这袁大头还没露面呢。但是下边这个人站着鼻管调直，谁也不敢动啊。带兵的官啊，心里的像油烹的相思，心说这元皇帝怎么迟迟不来呀、啊？难道说今天不接见了？正在这时候，就听见宝光门里面是鼓药喧天，紧跟着滋呀呀呀咣当，两扇大门开放，从里边走出来500人组成的军乐队。和这军乐队一色是红呢子的服装，金线盘花，非常使人注意。军乐队排着整齐的队伍，迈着整齐的步伐，有节奏的出现在众人面前，然后站到北边，再后头就是袁大头的卫队，一色是蓝军装，白手套，大马靴，夸夸夸夸夸夸夸，站到东边，再往后观看，全都是大盖帽、大鹰帽，光上将就有100多人呢。老袁走在正中，人们以为今天袁世凯呀、啊、得穿皇帝的装，结果一看不是。袁世凯还是穿的总统服装，古蓝色的元帅服，小短腿大肚子，肉头肉脑的，两只肉包子眼睛是满面陪笑，头上戴着高高的鹰帽。当他出现之后，这2000名班排长高声呼喊：元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，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。